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今天市场呢，其实回暖了不少。那在早盘的时候呢，和尾盘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截然不同的一个光景。特别是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点到市值分档涨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像微盘股早盘的时候其实是有一波快速的跳水的，这个跳水力度还不低的啊，这最多的时候呢基本上跌到负的 1.5 左右，平均就0到50亿左右的。然后呢之后的话呢快速的一个回暖，到尾盘的时候呢是涨了一个点。所以说今天一来一去啊，其实这个微盘股的一个变动使得说整个市场到最后的一个表现，就个股的一个中位数呢也有 0.7， 表现也是比较好，基本上全部源自于这个微盘。不然的话一般在上午的时候其实整个市场还是非常割裂的，就是你会发现涨停板呢有40多个，跌停板呢也有40多个，跌停板很多，而且跌幅很大的股票也很多，有三个点五个点的也很多，涨三个点五个点的也很多，是这样子的一个冰火两重天的这种局面。那么到下午盘的话整个几乎扭转过来，原因呢也很简单，因为到目前为止量能，我前面讲的量能的阈值我们把它定到 2.5 万亿左右，那如果说它能高于 2.5 万亿，那么题材它是有活路的，那如果说它是低于 2.5 万亿的，那么这个题材呢相对来说就会累一点。那么前面呢讲从这个点，就如果说按照指数上面的一个调整点，它是4月23日，但如果看个股上面的调整点其实是4月20日开始调整的。那么在由于在这一段里面都是带量的带量的带量的，所以说带量的调整呢它跌不深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点。前面跟大家讲过，像这种带量的下跌跌不深它都会有反弹，所以说这个跌到一个某一根均线，比如说有一个支撑啊，像上一次比如说这个点就是一个十日线的一个支撑，对吧？这个点的话呢也是一样啊，也是到了一个十日线的支撑，然后之后的话呢它又会陆陆续续又会向上啊。所以说现在对于整个上证指数来说，本身来说现在是带量的，是有量的，所以说问题呢是不大的，它还没有进入到这种缩量啊、死叉啊，还没有这种过程，或者说大阴线还没有这种，所以说现在还是健康的。那作为指数来说是这样子，但是很多人呢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疑惑，就是说哎，你看这个四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在当时就是三浪末结束的时候，我当时告诉大家，我说这个四浪啊它是很复杂的，它不是单边的，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走势。什么叫单边？这个就叫单边，它一波下来，对吧？你说、啊、这个调整啊，对啊，眼睛看上去就像调整，但你要说看这个是调整啊，从这里开始调整啊，没有啊，这里哪有调整啊，这个不是都涨回来了吗？或者怎么样子，实际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再去算一算，你们算一算就能知道。比如说我们从1月12号算到4月27日今天到今天为止，那么整个市场的一个中位数大概是多少呢？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高点过来，你会发现这市场的中位数呢大概是在 4.5 左右，负的 4.5 左右。如果说你把这个时间再去调一调，调今年的话，今年的一个涨幅到底怎么样子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整个今年的一个涨幅啊，基本上啊，直接告诉大家结果啊，基本上就是零啊，基本上就是零，就是没有涨啊。所以说如果说你看到今年的起点是在这里，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一段的话呢它主要是一个结构性的，就是说一些权重表现比较好，小票呢表现比较弱。那如果你再往后推一点，你推到9月1日呢，这个我也跟大家算过了，不跟大家再重复算了，那9月1日推过了，你会发现中位数还是零，它还是没有涨。所以说呢这一段里面呢主要是一些权重表现比较好，或者一些结构性的一些行情是会有，但是呢它并没有说真正走出五浪，因为五浪的话呢它一定是轮动的全面的。因为现在的这个市场有个特征，就是说因为四月份就是海外的业绩比较爆炸，这业绩比较好，特别是算力硬件这一边，那我们映射到我们自己这边呢，当然这个已经不是映射了，实实在在确实有业绩，不管说光模块啊、 PCB 啊这么一类的，包括甚至复合铜箔，对吧，这么一类都是存储，他们确确实实是有业绩的，甚至一部分的有色业绩都不错，都是因为说前期的这个黄金暴涨，使得说整个一个季度的这个有色的价格都在一个偏高的位置，所以说呢他们的业绩呢也不错。还有一些小的金属钨啊，然后钨带来的一些刀具啊，对吧，这些业绩都是非常炸裂的，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业绩。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也有一定的缺陷，缺陷的话呢就是说整个的市场的资金几乎就是前面跟大家讲几乎完全集中在，就是我如果说我们看行业板块按照总金额去排，你可以看到几乎完全集中在就是前四个，就半导体、元器件、通信设备、 电气设备主要就集中在这么四个当中，除去这四个之外，其他的话其实拿到的资金是非常少的，就是一共有56个板块，你如果前10个板块拼到一起的话，后面的话几乎可以忽略了，就后面那些啊加在一起也没有多少的一个成交金额在这个里面。这个呢也就是说整个市场的拥挤度是非常高的，也就是整个市场变成什么样子的，它的这个宽度是有限的啊，它就非常的窄，它是走的非常的窄，因为窄好资金呢又不少，所以说你会发现有的东西涨起来啊，包括一些你说现在怎么能够去推动这些大票这么多，你半导体啊，你看啊，从市值从上往下排，这个大票全面的这个大涨，你怎么能够去推动这种呢，对吧？你反过来可能就不一定了，反过来就零零碎碎了，没有这个上面这一排就前十五位好像这么强，对吧？你只要买一对大票，那它都是超级强的，平均你可以拿到5个点和6个点左右的一个收益的。那为什么呢？原因也很简单，主要就是因为说，就是我说的这个它走得很窄，也走得越窄的话呢，就有一些资金啊，比如说我现在因为很多资金的反应其实是比较慢的，像我们呢自己前面跟大家讲过，就是说半导体要去看设备，我说今年的话呢，设备它其实大于主机厂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去看郭沫快他们赚钱啊，是吧？你自己是厂长，第一个反应就是啊，你看我的东西赚这么多钱，订单还这么多，订单都接不过来，为什么？因为我只有10台机器。怎么办呢？多买几台呗，搞个20台机器，来吧，这干一波大的，这个是一个大行情，是吧？每一次的这种科技产业的这个进步过后带来的一个繁荣都是这样子的，当年的锂电也是这样子，当年的光伏也是这样子，都会经历一轮扩产。那扩产的周期出来以后，对于说这个比如说设备的一个需求其实是比较高的，而设备的话呢，它一般来说是先看订单的，不是看业绩的。有的人说一看哦，先看业绩，错了，就像这类型公司啊。这类型公司啊，你不用去看它一季报出来好坏都无所谓的，都无所谓，它后面还是会继续再往上面涨，还是会继续再往上面涨。为什么呢？因为你很快你都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设备，像这个做课时设备的，那设备它的订单量就比较高，它一般股价是跟着订单的。有很多人等到说，我要等到它财报出来再说，那财报出来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去了，到那个时候行情都结束了，你那个财报才刚刚出来。啊，那个时候你感觉啊，不是业绩好吗？然后买好的股票，一看，哎，市盈率不是低了吗？对吧？我就买这个，我就价值投资了。然后一买，然后之后发现一直跌，然后就说价值投资都是骗人的。哈，其实是这个有里面是有方法论的啊。所以说这设备全部是跟订单走的，就是后面一段时间任何的，包括说 PCB 的设备，包括说光模块和光模块相关的设备，包括和存储相关的设备。包括和就是存储相关的，就是包括这些半导体的设备，其实今天已经反映的特别明显了。就是大家也可以，比如说通过 ETF， 你可以看，比如说 ETF， 你们可以去看，像涨跌幅排第一的，除了中韩半导体之外其他的你去看啊，半导体设备基金 6.5 啊，看到吧，占比最高的就是中微公司。这一波的话呢，我个人要看好中微公司要比北方华创要更多一点。到那个时候最终走出来看看啊，是不是说中微公司会比北方华创会更强？啊，这里主要是看两个，一个中微公司，一个是拓金科技，这两个是啊，其实也都能看，因为后面还有长川也在啊，这个还有一些是封装测试，因为慢慢发展到后面呢，大家注意一个点，就是它的这个我们现在的国内，因为比如说像 DeepSeek Viz Pro 出来以后，包括了其他的一些国内的一些大模型出来，就今天整个市场是有一个误会的啊，它的误会是在于什么呢？就是说，你看 DeepSeek 一出来以后 ，DeepSeek 降价了。降价以后呢，它直接导致了一些，比如说像一些 AI 的一些股票，然后包括说一些算力租赁啊都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回调啊。原因是什么呢？就觉得说DeepSeek 它给的价格低啊，所以呢降价了，所以呢算力租赁就不值钱了，然后所以这个你们就要大跌啊。其实这个逻辑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有很多人，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如果说啊，比如说我们在B 站上面去放一段动画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做的一段，比如说我们随便说吧，龙珠的一段动画，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原创的一个动画，那么用比如说像这个，比如说 CDS4.5 在做，就是那个豆包的那个模型在做，嗯，我们有文案，有什么东西在做，但是呢，其实受制于什么呢？受制于价格不是那么便宜，太贵了以后呢，只能做个7788。对吧？或者说很老很老的那些，就老的这个仙剑奇侠传，我看到有人做的就挺好的。但是的话呢，出产的频率呢比较低啊，为什么呢？ 那原因很简单，因为比较贵啊，所以说只能慢慢慢慢来。但是由于这个东西当它降价降下来了，比如说 DeepSeek， 当然它不能出图啊，也不能，它就是只能是一个很长的一个上下文，但是你要说很了不起也谈不上，原来那个 Kimi 它也能做到这个百万上下文的，也能做得到啊。它不是说就是 DeepSeek 自己又在这里独创了什么东西，它只是说追上了大部分的这个模型，然后并且给出了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就其实是这样子。那么给低的价格反而会让用的人更多，为什么？因为逻辑上其实很简单的，你只要想一看哪一家在打折，对吧，哇打折了快点去抢，就在这个时候这个销量就会很好。就像很早很早以前的这种双十一，那现在大家双十一已经变味了，对吧，以前双十一说打折了，哦一瞬间大家都去买，买了一大堆东西，为什么？便宜啊。一样的，像这个 AI 也是一样的，一旦等到说 API 的价格下来了，好，那这个时候用量就会变得比较高，反而不会很低，反而会变得很高，就是慢慢的慢慢的会用的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逻辑是错的啊，就是说一看这个，所以说算力要跌，那这个算力租赁是跌，这个是完全不对的。有很多算力租赁它本身呢在一季度，就你可以去看财报，有一些是因为商誉的一些关系，有一些的话呢也是因为其他的一些研发投入啊或者什么，但其实作为它本身业务的话其实还是增长的。所以说呢，这里我们还是算力租赁的话，你看长期问题是不大的啊，依旧是比较景气的。这个呢跟大家讲一讲。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华为这条线啊，不是华为，就是 DeepSeek 这条线走出来的这个华为的一个国产算力。国产算力如果要启动，那么它第一个主要是一个 CPU， 前面我讲了。第二个的话呢主要是内存啊，这两者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它会催生他们的设备的一个增长，所以说你会发现就是今天设备啊表现都很好。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研磨板会比较好，就是这个比如说啊这个研磨板表现会比较好一点，咳咳，当然这个不是推荐啊。然后除了这个研磨板以外，还有就是测试，就是封装测试，像这个但短期呢这里有点高了啊，短期是稍微高了一点了。同富啊，这种呢大概率再走呢以后可能会把这个59给过掉的，就这种，因为它的那个未来的一个测试的一个增量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慢慢的我们还是尽量去选择更加好一点的公司，不选太差的公司，好的公司能在长期之内会给我们一个好的回报。虽然说有些票，比如说像这个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之前也有跌的，对吧，像这种瑞星微啊，这里掉，你感觉哎呦，当时因为受到存储的一个影响，说那可能它的业绩会掉啊，实际情况下业绩掉了吗？没掉，挺好的，那这个就会涨回来。好公司呢比较容易涨回来，差公司呢就不大容易涨回来，这个就是公司之间好坏的一个差别。因为它不可能有一个公司它的业绩是一直持续增长的，但它股价是一直跌的，没有的，它只要出现增长它就会修正。因为这里的话可能是比如说是这里是大家对它说未来业务的一个要打问号了，因为你存储价格涨了这么多，你还能保持这个利润增速吗？好，现在不用打问号了，那它是完全可以的，那么它就至少要涨回来，要涨回这个高点去，理解吧？啊，那之后的话呢，再要看后面的一个业绩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些呢，就蹭上光模块的，短期之内呢，它会有一点业绩，比如说像那个，这个，就是我们也跟大家提过的啊，像这个思睿普啊，那这次一季报比较好。这次一季度的话同比净增长是 577% 啊，一个亿啊，相当的不错的一个业绩啊，这是。那么本身的话呢，他们在这个公司呢本身他自己就是这个在模拟芯片上面其实他本来就已经是拐点了，然后再加上又收了一个公司嘛，他可以帮光模块做配件的，所以说这生意就更好了，那所以这里就上去了。这类型公司的话呢，短期之内我们一般交易的其实是一个边际变化。大家呢有的时候呢去看比如说科技股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就是疑惑啊，就是说你看这东西176倍180倍市盈率，你干嘛去交易这个东西。科技股和其他的东西是不大一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去交易其他的，比如说药明康德啊，这次业绩也挺不错的，药明康德的业绩一季报同比增长 26.68%， 这个业绩是超预期的啊。我首先告诉这里什么，你不要去看下面评论什么抬走不抬走的，不及预期，他们是不懂的。这个业绩其实是超预期的，是略超预期的。那一季度像药明康德这个表现很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一季度啊净利润出来了，营收净利润是继续增长的。现在它的 动态，像这类型的传统公司，就是它已经算是成熟公司，不能说传统公司。成熟公司的话，它的目前为止它的这个 PE 的话，就我们去看 PE， 它如果在20倍以内啊，其实就非常的好。然后另外的话，如果说 ROE， 它如果能在15以上，这个也是非常的好啊，这个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公司了。为什么？因为它负债率很低啊，负债率就21啊，所以说 ROE 还有一个季度就有5，这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然后也就15倍的一个动态 PE， 这种。这个就是这种已经进入到一个傻子股的这个阶段了，就是你随便就拿一拿都会往上走的，这个就傻子股，就是两个啊，一个药明康德，一个是这个开莱印啊，就这两个其实理论上都应该是不错的，这个一季报还没出来，出来以后理论上应该都挺好的。就这类型的话呢，就是传统股你给它15倍到20倍是可以的，比如说药明它还有这个 20% 多的一个增长，那你正常你给到它25倍差不多吧，20到25倍之间，那它还能再往上涨一段，对吧？但是作为说这个科技股，它交易的是个边际变化，就是你看啊，一季报起来啪上来了，那它只要能增速能到 500 多600多好就可以，它这个时候它只要不是说特别差，就比如说你前面就一季度只有100万或者就几十万，你这边增速增个2000，那个只可能意义不是特别大之外，其他的话只要是正常的有增长的，只要有边际变化是向好的，那就做成长的这个资金他就会去考虑它，他不会特别在乎说你在这里的 PE 是多少。大家说啊，你这个就不对了，你说的没有道理。那我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孩子呀？有孩子就应该知道的，你在小时候的时候啊，一开始抓阄，后来上幼儿园啊，总觉得自己的儿子聪明的不得了，自己的女儿是这个天选之子，真的是不得了，以后的话要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就是什么呢？你看到他不停的成长，不停的成长，今天们会说话了，对吧？明天们会翻个身，后天的话跟你朗诵古诗了，对吧？好厉害呀，古诗读两遍马上就背得出来，这么天才的小孩子，对不对？这个时候他给你的是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边际的变化，但什么时候你感觉到不大行了呢？比如说你到了初中，到了高中，一看哇，有这也就这水平，一看哎呀考试成绩一般性啊，一看哎呦老师又叫我去了又打电话了，说怎么作业没做啊，怎么这里又怎么样子了，家长你要叮好啊，哎你开始这个心里的这个烦躁的状态就开始出来了，说以后能不能找到工作啊，能不能考取大学啊，好这种出来，好慢慢的呢，它就会像股票是一样的，成长股呢，小孩子的时候你对它因为有无限的畅想和这种期待，就像这个一样，你也不知道市盈率是多少，你以为它以后长大了以后能帮你养老啊，想多了，就想多了，到底怎么样，但是你对它的畅想可能是这样子的，但实际它的曲线呢可能不是这样子的，可能是这样子的，你到这里的时候呢，你认清现实，当你认清现实的时候，那他的 PE 就已经决定了，好，所以说你的这些那之后的话就这样走了，理解吗？你的当时在这里你定价你给定到这里去，所以说你说这个东西 PE 176倍要不要紧，不要紧，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吧？他还在畅想未来呢，你谁知道未来能涨到什么程度，一个道理的，就是小孩子你看看三年级之前就喜欢晒娃，等到三年级以后你发现就不晒娃了，是不是？为什么呢？对啊，因为它回归现实了，三年级之前都是快速的一个成长期，你觉得特别好，这个一样的啊，就交易成长股的这批，就是我们看到就国内的一些就是主要的公募基金经理或者私募基金经理的大部分还是喜欢这个高速增长的为主啊。为什么？因为大部分是属于是70后甚至都少一点，现在大部分是80后和90后这个居多，而大部分的80后90后的话，因为生长在出生在一个成长的一个年代，出来就是成长的，他也没有战乱，没有什么，然后整个经济是高速发展的，所以说他们对景气的这个就是需求和崇拜是比较多的，而这一点的话呢，和这个就是你不同时代的人和喜欢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就是这就为什么会去抱团这个东西啊，也是有这个道理的，也是有这个就人群这一块的道理的。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话呢，好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微盘股呢是回升上来了，然后同时的话呢，微盘股的量呢也开始走上来了，那也就代表说呢，在这里的一个调整，它的调整点是从哪里开始呢？从这个点，你看量它是非常准的，你看价是不大准的，你看价它，因为当然这个微盘股这个指数是本来也不大能看啊，因为涨的时候。它不是真的涨啊，就不是说哎，你看也有人说这个是最强指数之一，它是一个日平调仓的，你都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正常指数看，但是它的量是正式的呀，所以说它的最高量的最高阳量在哪里？最高量在这里， 这个点，所以说你这么一看就特别的明显，就是你就知道它的调整点是这个点，也就这根点是多少，1月14号，就是我们前面讲按照大盘看，你看1月12号1月14号一样的，它这个点其实是个调整点，开始调整了，这四浪是很复杂的，所以说呢它慢慢调整调整调整调整到这里，哎，量又起来了，如果这个持续量维持住，哎，现在已经有两根了，其实挺不错了，维持住的话呢，好，慢慢的话呢到5月份的话呢陆陆续续的，你看啊，等到月底，今天是27号，然后到周四啊，月底的话呢又要开政治会议了啊，那个估计呢大概率又会把那个高质量发展给提一提，因为说到底一季度的这个我们的一个 GDP 也不错啊，这个工业利润增长也不错，各方面都不错，这一不错呢就容易让整个它的一个政策啊就不会再说继续加力持续用力，还没有这种估计这种表述啊慢慢就会变少，因为他们觉得哎好起来了对吧，还挺好的。就这个你说我怎么没感觉到，因为每个人的冷暖是不一样的啊，是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你不能去以自己的想法去揣测这个上面的意思，所以说他们可能一看数据，他们纯论数据来一看数据挺好的，好像也没有什么，确实没什么那个，是不是说在这边编辑它就会有一些就是一些政策啊或者什么样子啊，它就出台的速度啊各方面啊就没有那么快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呢，这种大水漫灌式的慢慢就少了，其实最近大家已经看到了，就是收水是比较多，比如说麻辣粉做了4000亿对吧，其实的话呢它到期的话有6000亿，收了2000亿，虽然说现在钱还是很多，市场当中钱很多对吧，你看去看第2007就知道钱很多啊，确实是这份钱是花不掉用不掉，他也觉得说继续给你更多的钱意义不大，所以就把水给收了。那这里呢它不是一个危机模式，就如果危机模式的话呢我有足够多的水没关系，出来只要你要用我就给，就我宁可说整个的利率足够的低，银行间利率足够的低都可以。那现在呢就不是危机模式，他觉得有一些风险可能已经度过了，是这个道理。那大家要注意，就是说他现在只要量能维持住，维持到 2.5 万亿以上，到5月份的话呢他会提一些高质量发展啊，提一些未来产业啊，杂七杂八这些东西一提呢，等到5月份过后呢，这种其他包括橘生智能啊，然后这个就是6G 啊，然后商业航天啊这种东西啊，陆陆续续又会拿出来，又会炒一炒。而在这个里面呢，半导体它本身在现在这一轮半导体已经非常强了，半导体现在距离前高只有咫尺之遥，就现在又是带量的，所以说现在这个就是主线对吧，那么半导体会以主线的这个形式穿插在里面，而半导体里面最好的呢还是设备啊，所以说大家还是可以去看设备，设备会比做芯片的会就比芯片本身可能要来的更好，就是你去看龙芯啊，它的好像没怎么涨对吧，但卖设备的啊对吧啊，做测试的啊，涨得好的不得了，就这个道理，所以说这类型啊都是可以去看看的啊。好，那这个就差不多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几个业绩啊。有一些呢要注意啊，比如说像中电港，比如说一季度大增 87% 啊，这类型呢它主要是类似像深圳华强啊什么一样的，就是他们主要是就是卖货的，做销售的，他卖卡的，卖显卡，卖内存的，这类型公司的话呢我们需要注意，就是他的这个业绩增长啊一般来说是一过性的，就是一两个季度左右还增速特别的快，然后长的呢备货量足的呢可能会一年一个增速非常好，然后之后的话呢就没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原来的库存的价格是比较低的，然后呢由于说现货价格上去了，好，他库存呢他压库存压着这个吸售，等到他开始卖了呢，这里面的这个差价就非常大，你会发现他的业绩啊一瞬间就好起来了。但好起来卖完以后呢，他的库存量他也会往下掉的呀对吧，库存量也会卖掉，慢慢就卖掉没了，那他就要去进货了，新进来的货呢又是比较贵的，所以说他又会回到原来的一个这个毛利率的一个水平，他不会说在毛利率会非常的高，所以注意就这种业绩啊基本上都是一过性的，你要能做呢基本上也就做，正常来说就是半年时间，或者说长一点的，最最长的就一年做一做，之后的话它没有持续性的，而且这个呢是债，我们为什么把它说称之为叫债呢，增长债呢，到之后要还的，因为你不可能说这类型公司它是没有库存的，它一定会有库存的，一定会库存到以后的，像存储总归会不会经历的白菜价的，最终跌到白菜价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些公司亏得一塌糊涂，就现在涨起来的赚的钱要在这个点上要还的，它要还掉的，就还完以后呢，其实到最终啊，它还是原来的这个利润率的一个增长率其实是不变的，但是它呢会有这么一来一去的一个过程。 啊，所以这跟大家稍微去解释一下子。另外的话呢，看巴斯夫上调了这个抗氧剂啊，抗氧剂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是利安龙。你看这个之前跟大家聊过啊，这个公司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公司啊，就是呢抗老化助剂做的是这个。那现在它的那个抗氧剂抗老化助剂价格上涨了，巴斯夫说最高涨幅达到 25%， 像这个呢利安龙呢基本上也是可以传导的，业绩呢也比较不错、啊、所以这类型的倒是可以去看看的。现在呢我说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事情啊，它是一个灰犀牛啊，灰犀牛的话你乍看呢是肯定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或者怎么样子，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油价它这个一直持续在一个高位的话，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估值其实是有影响的。而且现在的话呢，觉得市场集中在往这个 TMT 的一个方向去，因为它的这个锐度很高，非常窄，使得说整个指数你说要这样这里要突破要大涨，这概率是不高的，它要有正常的一个良性的轮动。但也有朋友说，哎，那怎么会最近的话有些电池股是跌的呢？或者怎么样？挺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油是什么工业之母。所以说我一直说的，你油价如果说很高它就到100这样子的话，对你电池其实是不利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是你的成本，它是你电解液了什么都是有很多上游都是油啊，包括有还有一些隔膜也是要用原油的，都是和原油成本相关的。但你这个你要说大幅度涨价传导似乎也不大现实，你肯定要吃掉一部分的这个成本。那这样子的话呢，对于说短期，对于说像光伏啊这个锂电啊，短期来说对他们是会有不利的，就特别储能的什么会有不利的。但是作为长期来说，油价它最终会弹呗，弹到最后弹妥了啊，油价缓慢的回落，等到油价回落以后你会发现订单会非常多。这个是我一直是讲的清楚，但很多人呢就不怎么看视频，就只知道就一看两段文字，一看哎你说今天涨什么，你说哎下个星期涨什么，这东西是真说不准的。你要给我说也说不准，也许给别人说的准，但我肯定没有这个本事说的。我只能告诉你说可能未来的一个趋势，大概产业趋势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大概可以做一个推导大概是怎么样子的。但是你一定要说明天能发生什么，那是不知道的，那不如看看路边有没有谁能算个命，对吧，卜个卦看看明天能涨什么，可能比我说的还要靠谱一点，是吧。好，那差不多了啊。到明天的话呢，注意啊，今天因为是27号晚上，就有一些说28号发这个一季报的，其实是今天晚上发。然后到明天的话呢，28号呢就是会发一些就是说29号要发一季报的。基本上这两天呢，大部分的报表一季报呢都会出来，总归会有一些涨得多的不及预期的，或者说有一些的话呢可能会爆个雷或者什么，都会有大跌啊。就像今天跌停板其实挺多的，52个，那么在这两天呢也会继续这种偏割裂的行情。但是只要记住一个点，就它量能够维持住没关系的，有一些是比如说一根跌就算跌十几个点或者什么没关系，后面慢慢都会回来的，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好公司，比如说是突然之间一个季度不及预期或者什么，但往往不是什么就是说这种就是这个公司要崩溃了，除非比如说原来那个公司就特别的差，营收也特别的差，连续的亏损，然后再来这么一下子，那这个呢就看上去就比较烂一点。就是那我们正常的话呢，选择大部分的公司其实都还是不错的，都是好公司。有的时候我还是说，有的时候是因为研发费用增加，有的时候是因为汇兑损失，其实近期的这个一个季度汇兑损失特别的多，因为人民币升值升了一段。然后还有一些的话呢，是因为比如说它本来就是个周期股，但它在这个正好在一个青黄不接的一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本来有一些是做光伏的，然后现在呢又做了新业务了，新业务的话呢现在刚起量，光伏那边的话呢还是拖累啊，这个时候你发现哎不及预期。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它是做传涂料的，对吧，然后它本来也是周期股，比如说集装箱它本来是一个下行周期，那对它来说是不利的，那这里肯定是一个负贡献。但新能源那边是个正贡献，那一个正贡献对负贡献，最后你会发现那它还是不赚钱，你像新的这个业务还弥补不了之前的这个周期业务。但是如果说你能理解是周期股，就能知道一般来说周期股我们一般是投它业绩最差的时候，不是投它业绩最好的时候，业绩好了就不能买了，好了就是不好了，就不好了就是好了。好，那这个大概跟大家讲一讲。然后有很多业绩还没出来啊，等到完全出来以后，到明天早上或者直播的时候再来跟大家慢慢陆陆续续的再说吧，好吧。好，那今天晚上的节目也就说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